几位的分享，景雄，你可以勇敢的跟 Amy 讲，为什么你那么怕他？哈，对，我相信同学里面，在我们学坊也有很多人蛮怕明慧老师的。如果你真的很害怕，麻烦你一定要找我吃饭。好，好，那昨天呢，我们从第一章马拉基书第二章看到以色列人怀疑神的爱。而祭司呢，他又藐视又亵渎神，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不离不弃的。那这一章圣经让我们从神继续对祭司跟以色列百姓的控诉中，我们看到神很看重委身，神很看重委身。所以我给今天的题目是神很看重委身，但是呢，这个委身却是以色列人跟祭司所轻忽的。所以神在这一章第三节就说神已经咒诅他们，要撇弃他们了。那这一章呢，我们把它分成两段，第一段是1-9节，第二段是10-16节，17节是他的总结。第一段1-9节，我给他的大标是委身于神。他很看重委身，那委身要有对象。第一个，他很看重我们委身于神。第一个1-3节，委身于神有三个层面。第一个1-3节，听从诫命。你委身于神，你必定会听从他的诫命。1-3节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是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第三节就讲，哦，我要把你们怎么样牺牲掉，把那个祭牲的粪抹在你们脸上，羞辱你们，把你们跟粪一同除掉。好，那第三节说神就不要他们了，因为他们已经越过了神的底线，就是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不守神的诫命。在律法上，还有在第4、第5节，我们看到他们不仅在律法上，也在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上越过了神的底线。那么我们怎么样表达委身于神呢？第一个，听从诫命，很看重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尽力去做。当然我们这个软弱的人不可能完全遵守神的话，但是我们尽力去做。做不到的，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就像刚刚 Joe 讲到，要不可还怒到日落，实在很难，你就求主帮助你。我告诉你们，你越操练，你饶恕的时间就越缩短。啊，过去你可能同样的事情，你要过3个礼拜，甚至2个礼拜、1个月，甚至有时候几年才能跨过去。但是你越操练，越极力操练的时候，神的恩典必定够我们用。阿们，他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很快速的饶恕，让他过关。好，那第二个委身于神的表现是第4-5节，第二小标，诚信守约。诚信守约，就像刚刚 Amy 所说的，再怎么艰难，他持守婚约。好，第4、第5节的经文说，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神是诚信守约、信实守约的神，他也很看重我们凡是属他的人是不是能够诚信守约。我记得呢，以前妙妈妈常常讲景华叔叔，他在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回转真正回到教会之前呢，他做生意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优点，他会跟买他们公司产品的客户说，我不仅把产品卖给你，我还要帮助你赚钱啊！你的行销策略什么什么的，我都可以提供咨询给你，我可以给你意见，帮助你赚钱。哎，很多厂商是供应东西给你就不管你了，对不对？管你怎么样卖，管你怎么样去行销，但是他呢，他会主动跟客户说，我愿意帮助你赚钱，就是在你的行销策略上，我可以提供给你的，我会尽量提供给你。所以所有曾经跟他们公司有生意往来的客户，都很乐意再介绍别人跟他们买东西。 啊，所以他的客户就是这样的，他们的业绩就这样蒸蒸日上。所以神对我们的信守承诺是很看重的。刚刚小淑美讲到，他没有办法信守当初对这个姐妹的承诺。其实你可以坦白告诉他，我现在经济上有困难，啊啊，你要祝福他的婚礼，你可以遥远的用 LINE 用电话祝福他，啊，我现在有这样的困难，啊，但是等我经济 OK 了，我愿意，我会尽快的去跟你会面什么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守约呢是神很看重的。所以在我们答应别人或者答应神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清楚。在传道书我们说到神面前要谨慎，对不对？你跟神承诺的或者跟人承诺的，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啊，常常我们就信口开河说，哦，可以的 OK 的，常常 OK OK， 结果到后来都没有做，那其实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委身于神呢，包括我们诚信守约，这个守约包括对神对人的守约。第三个委身于神的一个表现在第六到第九节。第七节讲到，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六到第九节我给他的小标是忠于托付。忠于托付，忠是忠心的忠，你把神给你的托付很忠心的去完成，这是神所悦纳的，也表示我委身于神。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祭司立位人，神给他们的托付，给他们的职责是应该带头去敬畏神，把神所传给他们的律法好好的保存下来，并且教导百姓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所以祭司立位人的嘴里当存知识，第七节讲到当存知识，而且百姓当从他们口中寻求律法。过去的人呢，没有所谓的读书啊，没有所谓的圣经，所以当他们祭司有这个责任教导百姓律法，让他们遵守神的诫命，而百姓有困难的时候也可以从祭司那边去知道神的律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好叫他们可以遵行。所以律法是神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应该是他们要行的道，但是那个年代的祭司立位人却背弃神与他们所立的约，偏离正道，并且失职，他们没有将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教导百姓，以致以色列百姓中许多人不能回转离开罪孽，啊，在第六节讲不能离开回转离开 罪孽，反而在律法上跌倒了。第九节神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沾寻情面什么意思呢？可能祭司眼中有些人是比较有钱的，有地位的，有权势的，或者他个人很喜欢的，就当他们违反法律，因为违反律法的时候，这些人犯罪就当作没有看到，没有尽力去督责他们，去劝导他们，因为怕一旦得罪了他们便失去支持。这里让我们有一些省思，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来到晨祷的，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都是神的祭司，神的仆人使女，特别像我们是做教会的同工，我们要更小心我自己是否看重遵行神的话呢？我自己是否信守跟神跟人的约定呢？我自己是否能够忠心的带着热忱把神或者权柄给我的托付好好的去完成呢？还是我带着雇工的心态啊，好啦，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岗位，我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尽量做啦，就是那个心态是轻忽的，是好像雇工的心态。还有特别的，别人从我的口中听到的是什么话呢？是批评论断吗？是埋怨吗？是不信吗？还是从我们的口中听到我们怎么样去爱神经历神，怎么样能够弟兄姐妹同工彼此相爱，怎么样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话语的供应，给他真理的引导原则呢？ 我们真的要小心神的底线，否则就像前面一段经文所说的，祝福会变成咒诅。那特别我们服侍神的人，对于有钱有地位的人，不要有双重标准。可能在教会可能会认为，哦，他的工作很好，他的奉献多。我们真的要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唯一的标准，不要去偏袒某人，以便被神弃绝。所以，有时候神学生们或者我的组员们有一些偏差，明慧老师会很勇敢的告诉你怎么办。那有些人呢可以欢然的接受，有些人就觉得哇，你教导我，你教训我，很不舒服。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提醒一个神学生说，当你在对人说话的时候，尽量说请、谢谢、对不起，对不对？请、谢谢、对不起，我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一个提醒。可是有时候别人就没有办法接受，甚至觉得，哦，我的话语太锐利了。那这个就是每一个人承受度，所以求主帮助我，作为学房的辅导老师，我能够知道每一个人承受度，以至于能够因材施教啊。那就求主给我智慧。好，第二个，神看重委身于神，也看重我们委身于神的子民。委身于神的子民，十到十六节，第一个第十节，正直相待，就是我们彼此要以正直互相对待，正直相待。第十节，我们都有一位父，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那个诡诈呢，我们如果把它翻成白话呢，就是弯曲，或者我们有一个成语说工于心计，有没有听到过？就很会计算，很会算，很会算啊。然后或者说老谋深算，或者一口两舌。有的人呢，他在这个人面前会说，哇，我很欣赏你，很称赞你，可是背后呢就说，哎，这个人很多很多的缺点软弱。所以像这样子的话，就是以诡诈待弟兄，特别是神的百姓，我们信主的人，在主内的人，神喜悦我们正直相待。诗篇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诗篇十八篇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讲到，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神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神以弯曲待他。你乖僻，你诡诈，神就用弯曲待你。你所做的，你所说的，最后都会有回报的。好的回报，坏的回报，在乎我们撒什么种。你如果一天到晚说批评论断，一口两舌，最后呢，你会发现神在处理你的问题。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人家背后怎么论断我，怎么样抹黑我，怎么样攻击我，我都会鼓励我的组员， 也鼓励我自己，鼓励每一位神学生，我们永远以清洁以正直待他们，永远以清洁以正直对待他们。只要我们持守在神面前以清洁以正直待他们，我告诉你，神会祝福你的。甚至背后的抹黑攻击，最后神会为你伸冤，你不用去说什么，神自己做工，这是多么美好。阿们。好，第二，那个委身于神的子民，包括婚姻圣洁，十一到十六节，我们的婚姻，我们的感情生活要圣洁。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休妻就是破坏盟约，神夫妻关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神很看重夫妻关系，神很看重我们如果对弟兄来讲，你幼年所娶的妻就是你的原配，是你正式在神面前立约所娶的妻。夫妻关系代表了神与人所立的约，请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夫妻关系代表了神与人所立的约。所以破坏夫妻关系就是破坏神与人所立的约，这是神要追讨的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不只是 Amy， 包括我自己，在那个婚姻很艰难的时候，都曾经想，哎呀，算了，离婚吧，都会有这个念头。但是感谢主，后来呢神让我悬崖勒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艰难，我不想走下去，我觉得太难了， 我宁可逃避就选择离婚。其实不要轻易的离婚，当然有特别特别的因素，如果配偶是 打你打到你生命的生命的安危都受到威胁，我们可以先避开，最后如果没有办法，这是可以允许的，或者像很多长期外遇的这些特例。但是呢，除了这些，如果是个性不合啦，如果是其他 原因，我们持守在神面前，这个婚约是神所乐很乐意在很看重而且很乐意赐福我们的。好，另外的在经文里面讲到呢，以色列人以诡诈强暴待妻，神说他们就是离弃神的道。以色列人不但离弃神的道，破坏盟约，更玷污整个以色列地。怎么说呢？在十一节，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因为他们休妻另外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就把外邦的偶像也带到圣地，带到以色列地，因此地土被玷污。不仅百姓如此做，连祭司都这样做，所以神离弃他们。从这个经文里面，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很看重盟约，我们也要看重盟约，包括与配偶的关系，包括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到现在，在新约时代，神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与我们立新约，让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敬拜他，侍奉他，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就像昨天讲到，以色列人为什么怀疑神的爱呢？因为他们不懂得数算恩典。当我们常常去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去体会到、认识到神的爱。另外，求主也叫我们不行诡诈，弟兄姐妹彼此的说正直平安的话。好，十七节是总结，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当时的百姓包括祭司，为了求自己的利益歪曲真理，神已经厌烦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他们以为神的缄默，神保持沉默，没有立即审判他们、惩罚他们，以为神容许人胡作非为。其实神是会回应人的罪和错误的。永远记得，你继续在罪中，继续在罪中打滚，最后你会自食恶果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位先知恩赐很强的，在西方的一个牧者，他先知非常强，是当代很认同的。可是后来被揭发他其实是一个同性恋者。很多时候呢，从过去的几个很多被神大大重用的仆人使女身上，我们看到呢，他们即便在罪中，但是神因着他的恩典跟怜悯要给他们回转的机会，所以神的恩高能力还会继续在他们的身上，可能两年，可能三年，让他们还是可以蛮有恩高的服侍。可是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回转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懂得赶快离弃罪恶的话，最后时间一到，神一定会做出回应。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参孙，他一直在什么样的罪打滚？情欲。明明知道大利亚根本不是个好人，对不对？可是他还继续跟他鬼混，最后就栽在他的手中。以利，撒母耳记上那个祭司以利，明明神已经两次三次的警告他，你尊重儿子远胜过尊重我，你容让你的儿子跟在会幕门口服侍的妇女鬼混啊，那么你还是没有，你还是没有去督责他们，还是没有劝导，还是容让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最后那个惩罚是很大的。啊，我认识一个持续在淫乱中的弟兄，他信主很多年，他也稳定到教会，稳定到小组，但是他就不肯离弃淫乱罪。后来我真看到，经过了一些年日之后，他的儿女身上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且是很深很深的问题。所以我们 不要以为你所做的神不知道，神其实是宽容我们、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是否看重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我们是否信守对神对人的承诺，我们是否忠心的去完成神或者权柄给我们的托付。在我们内心，我的存心是什么？我心中常，因为耶稣说你心中所想的你口里就说出来，我心中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我的口就常常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别人从我们身上，从我们口中所看到所听到的是什么？让我们委身于神，委身于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在现代就是包括教会，我们愿意委身于教会，委身于婚姻。真的求主赦免我们在感情上我们常常会有软弱，求主帮助我们在跟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跟配偶的关系上能符合神的心意，叫神在各样层面的关系中能够得荣耀，好叫他能够愿意很乐意的不断恩上加恩福上加福的给我们。阿们。